八路军上来了，这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尽管换上国民党军的帽徽的时候，红军官兵的思想出现了波动，但是经过耐心的讲解工作，以及给每个官兵发了一枚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红军官兵打鬼子的热情不断高涨起来。
1937年8月22日，八路军第115师343旅作为先遣部队从陕西三原出发，该师第344旅和直属部队相继跟进，于韩城东渡黄河。第120师于9月3日从陕西富平出发，紧随第115师于韩城东渡黄河。第129师作为第二批出动部队移驻富平，并准备于9月30日出发。八路军集结于晋北，一是因为这里是其从陕北开赴抗日战场最便捷的地方，二是因为晋北复杂的地形不利于日军坦克大炮等重武器作战，却有利于八路军发挥其山地游击战的优势。9月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
八路军出发前，在陕西泾阳县的云阳镇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会场上挂着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标语，老百姓把会场外围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很多人趴在树枝和屋顶上。在朱德的带领下，八路军官兵把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附送得震天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诚。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仅此宣誓。
八路军出发了，正是秋收的日子，沿途的大道两边老百姓摆着茶壶茶水和干粮鸡蛋，前方不断传来日军仍在向南推进的消息。过黄河的时候，八路军官兵默不作声，想起了去年红军东渡黄河时牺牲在这里的战友，船工的号子在沉寂的天地间此起彼伏。八路军行军到达同浦路，阎锡山派出的火车已经在侯马车站等候，官兵们转乘火车一路向北，铁路两边开始出现躲避战火的难民了。官兵们知道离作战前线越来越近了。第115师、第343旅、685团团长杨德志率领部队乘火车抵达太原车站时，已是午夜。杨德志奉命去城里的一个禁军招待所找到他的师长林彪接受任务。太原城门紧闭，杨团长通过城门后不认识城里的路，只好雇了辆黄包车。拉车的是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杨团长不忍心坐，可是老人听说是八路军，不但愿意拉，而且怎么也不收钱。杨团长说，这不是车钱，是我们请您老人家吃顿饭。老人掉了眼泪。
见到师长林彪，林彪表情严肃，原定的作战计划有变，阎锡山集中兵力于平型关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已定，并且要求八路军出击日军的侧背。为了完成第二战区交代的作战任务，除命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地区侧击由大同南下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以策应平型关之外，八路军第115师还必须立即向平型关前进，迅速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敌情和地形，准备投入作战。毛泽东曾明确说过，八路军不打硬仗，但是即将发动的平型关一战，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作战，都已超出了山地游击战的范畴，都将是一场与日军面对面的硬仗。
第115师转向平型关方向急速前进，从太原乘火车继续往北，没走多远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待列车开到原平车站时，铁路被炸毁了，而这里距平型关尚有100多公里。心急如焚的阎锡山立即派出一个汽车团前往接应，这个汽车团是阎锡山的宝贝，全团清一色的美式卡车，阎锡山不惜一切也要把八路军运送上去。杨德志团长坐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司机是个在国民党军中服役多年的中年汉子，他过分客气让杨德志感到很不自在。后来杨团长才明白了这个国民党老兵客气的原因。
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江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长官叫西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不久前才调到山西来的。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啊。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呀？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气儿不喘气儿嘞。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儿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说好听的，要真的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个小东洋给欺负着。
第115师赶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在那里撞上了从前线下来的溃兵，一问是从灵丘方向一路退下来的。第115师的战士拦住了他们，溃兵们指手画脚地向八路军形容日军的火力如何猛烈。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正向平型关直扑而来。
平型关位于晋北繁峙县的东北方向，自古为交通要冲，其西面是衡山，东面是太行山，两山之间纵贯一条大道，即玉带公路。沿着这条公路，从玉县以南的灵丘至平型关约30公里。公路的两端地势较为平缓，只有小寨村至老爷庙一段地势险峻，两山夹着一条沟，沟深10至30米，宽10至20米，两侧陡壁如削，只要进入沟内，兵力和火力都难以展开，是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
此时日军第五师团由浑源、灵丘和涞源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三路日军相距较远，攻击平型关的日军约为一个旅团的兵力。 板垣征四郎深知平型关地势险要，因此在这个方向采取的是正面逼迫、侧翼强攻的战术，即用小部队抄小路插入平型关的侧后，以威胁正面阻击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平型关地区作战方案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以及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联络参谋一起商定，并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发布。正面主攻部队为第71师赴新编第二师，第71师一个团自团城口至 2141.96 高地间沿着山路向东再向南迂回，以团城口北面的蔡家峪、小寨为攻击目标。两个团由 2141.96 高地至西河口之间向东攻击，掩护团城口正面攻击部队的左侧，截断日军向北撤往浑源之路，以平型关以北的王庄铺为攻击目标。一个团为预备队，由团城口附近前进。第17军第84师固守平型关正面原阵地，独立第八旅以一部协助第71师攻击，以新庄为攻击目标。24日，傅作义进驻平型关以南的大营指挥部。
应该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是一个很不错的局部围歼计划，即正面高贵滋的第17军第84师死守不退，同时确保平型关侧翼在我手中，等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由林彪的第115师和郭宗坟的第71师两面夹击，将进入险要地段的日军全歼。其要点是正面要守住，出击要迅猛，配合要默契，歼敌要果断。
23日，第115师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晚上，师部率主力推进到平型关东南15公里处的冉庄地区。24日，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根据地形勘察结果，确定在平型关东北方向的关沟至东河南村之间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设伏。其部署是以第343旅的两团担任主攻，其685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住敌人的先头部队；686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着公路开进的日军；以第344旅687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以688团为预备队，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前置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敌。午夜，第115师在黑暗中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开进，拂晓前全部进入阵地。
但是就在第115师官兵向阵地前行之时，担任平型关正面阻击任务的第84师擅自放弃了阵地。防守平型关正面阵地团城口的第84师始终承受着日军的强大攻势，残酷的阻击战几乎一直未停，以致军长兼师长高贵滋不断的求援。第84师由原属西北军的陕西一部演变而来，在历史渊源上与阎锡山的晋绥军没有太多的关系。此次编成战斗序列的时候，在阎锡山和他的晋绥军将领们看来，第84师是半嫡系的准中央军，即他们通常所称的客军。既然是客，就不是自家人。中国地方军阀间相互排斥和彼此掣肘的恶习，在战场上影响胜负的关键时刻再次显露出只管自己不顾其余的顽劣。面对高贵滋一再请求增援的电报，阎锡山的将领们 本着客军都是打一板子叫十声的观念，增援一事就是只说不做。最后时刻，高贵兹甚至在求援电报里用了最后哀鸣扶为金剑的字样，声称再无援军，只有出于冒犯军令进行撤退之意图。但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坚持说，所有部队都同样受到猛攻，没有多余的兵力派出。
但是高贵兹部的说法却是阎锡山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为了堵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击，第八十四师自22日起一直处于苦战中。尽管部队伤亡巨大，却依然坚持着，就是因为每每听说阎锡山的援军就要抵达。可是打到第四天，援军依旧不见踪影，日军的攻击已经不分白天黑夜，大雨中第八十四师官兵不得不下半身浸在泥水里作战。第251旅旅长高建白火了，增援的时间一拖再拖啊，这是你们晋绥军的地盘，我们是来替你们打仗的，你们怎么就能眼看着我们就这样死光？为了国家，军人理应抱牺牲之决心挽救危亡，可是晋绥军也是身穿军服手持武器，却做壁上观。至于擅自放弃战地的指责，高建白旅长更是牢骚满腹。我全县官兵义愤痛恨达到了极点，眼看英勇杀敌的爱国弟兄们一批批死于炮火与肉搏之中，而16个团近在咫尺旁若无事，大家都气愤地说，这是何道理，是何道理？时时敌人趁着雨猛烈反攻，千呼万唤，晋绥军的2个连才姗姗而来。我们再三请求他们开入阵地参加战斗，他们孜居不前。我官兵在敌炮火的猛烈扫射下，多数壮烈牺牲。下午吕小涛团长也陷敌重围之中，我派奋勇队冲入敌围，将吕团长接了出来。这个时候官兵伤亡惨重，全线数处被敌突破，弹尽援绝，被迫后撤。
无论真相如何，事实已经造成，当八路军第115师出击的时候，平型关的侧后阵地已经丢失，原计划与他们配合夹击日军的第71师出击道路被日军堵塞。25日拂晓，第71军按照原计划出击，遭到日军猛烈炮火的拦截，日军居高临下的俯冲下来，将第71师压迫在了迷回箭头一侧。所谓夹击围歼的作战计划，在八路军第115师出击之时就已经成为泡影。
但是第115师还是准时出击了，共产党武装此时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有不顾一切地向当面之敌勇猛地杀去。
团城口、耀子涧、东西跑池一线，大约2公里的正面要点都被日军占领。日军认为一头控制了平型关入口，一头控制了灵丘城，这就等于控制了灵丘至平型关30公里的通道。从军事常识上讲，这应该是一条安全的通道了。因此对于八路军的伏击，日军是完全没有防备。25日上午，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携带着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这是一支由80多辆汽车、100多辆马车和几百名官兵组成的队伍。大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几乎所有的日军官兵都坐在车上，山谷狭窄，车马拥挤，行进缓慢。由于自认为道路安全， 加之进入中国后所向披靡，因此日军竟然没有派出尖兵开路，也没有派出搜索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侦查，而是堂而皇之地开过来了。上午10时左右，日军前锋出了南面老爷庙沟口，后卫也过了北面的小寨，蔡家峪以东看不见日军了。日军已经全部进入了八路军第115师的伏击圈。
负责迎头截击的是杨德志的685团，这个团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老底子部队之一，三个营都有着光荣的历史，三位营长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一营是朱德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部队，营长刘正；二营是毛泽东从秋收起义部队中带出来的，营长曾国华；三营是赣西南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的底子，营长梁兴初。全团许多战士都是经历过万里长征的了不起的士兵，包括杨团长在内，685团全团没有一块手表，官兵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直到听见了日军的汽车马达声传来。大雨停了，地还是湿的，官兵们伏在地上，军装都湿透了，远远地看到了第一辆汽车上的太阳旗，然后看见了坐在车上头戴钢盔身穿黄泥大衣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抱在胸前的步兵。这是八路军官兵第一次见到日军，他们的印象是真有些不可一世的味道。第一辆汽车到了685团阵地前，杨德志团长发出了开火的命令。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